我们这些日子一连串在讲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有外州的人他们打电话来问都讲完没有，他急着要买哈，因为他曾经来这里出差过，买了几卷回去听。那有好几位讲到说他生命很大的改变是因着听了神做事的法则，就像刚刚姊妹的见证，在新加坡听了神做事的法则。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否则你永远只是听人家这个见证那个见证，你还是不认识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做事的。他不是说你这样去做，照着你的热心这样去做就可以得到什么，而是你要符合他的法则，他的做事有他的法则。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三卷了哈，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三节，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谢谢。这是今天要讲到的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呢，就是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好，富足哈，就是他觉得他，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解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16-21节，路加福音十二章16-21节。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好，谢谢。这里讲到这个财主呢，他的富足是什么样的富足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就是指这种在，就是说他的田产很丰富，而呢他以他这么丰富的财产呢，他觉得他都满足了，他都够了。他说他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他神称这样的人叫什么？无知的人。因为他只是财务丰富，田产丰富，可是呢他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好，富足就是富有，知足，本来知足是好的嘛，我们都知足常乐嘛。好，可是这里讲的知足不一样，那个知足是说他觉得我什么都有了，我很够了，他不需要神，他也不需要来依靠神，他就依靠他的这些田产，他觉得已经都够了，都够了。好，那这样的人呢，叫做是在神面前不富足。好，他是在他自己在地上的，他觉得很富足。好，神说这样的人要空手回去，所以这个财主呢，后来他死了以后呢，他死了以后真的是空手回去，对不对？非常的穷，他死了呢，连一滴水都没有。好，那干渴到那样的地步，求拉萨路能够把那个一滴水可以弄在他的里面。好，这个就是富足，就是说一个人在地上拥有很多的东西，他引以为傲，引以为满足，可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就是这个，这样的人神要叫他空手回去。好，那另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0节，我们都可以来看看，在神眼中，神说的那个富足的人要叫他空手回去是什么样的光景的哈。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叫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好，这里呢，主耶稣说那个老底家教会呢，他们自己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缺。好，那神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在我的眼中是什么样呢？你在我的眼中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好，那然后呢？神说呢，你要跟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火炼的金子可以叫我们真实的富足，是吧？当你有一些很困难的环境，试炼临到你，那个会叫你富足。好，举个例，一个人家里有逼迫，为信仰而受逼迫，你会发现他的信心就富足，对不对？他的谦卑就富足。好，因为那个火炼的金子可以叫他富足。那一个人呢，可能经济上受很大的熬炼，好，总是在经济上相当的紧迫，好，很紧，非常的紧，好，一天只够一天的份，好，这个也是个火炼的金子。但是呢，神虽然他看起来好像经济上物质上是很缺乏，可是神会使他在信上富足。他那个可以，那个火炼的金子可以熬炼出那个极丰富的信心在他的身上。还有呢，他说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好，那还有呢，神说你是个瞎眼的，好，你要买眼药膏，像我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好叫你能看见。老底家教会呢，他因为瞎眼，所以他看不见自己的贫穷，他还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知道老底家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所以他觉得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生活税齁。好像我听说生活税是全世界那个房产很少跌落的地方。对不对？各地房产在跌落，生活税跌一点点马上又涨。实在有点像老底下教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在这种地方你会不知不觉的眼睛就瞎了。眼睛就瞎了。神说你要向我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好，然后呢，神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好，也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以为富足的人呢，他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15节说的，神对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好，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他必空手回去，神要把他吐出去，因为他是个温水。神很不喜欢温水，你或冷或热，神常常要做分别的工作。好，那神不喜欢这样一个人，就是他是神，可是我却不火热的爱他。他是神，so-so。他是神又怎么样呢？这个叫不冷不热。神说你要发热心，你要发热心，好，也要悔改。 否则我就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好，那有一位弟兄哈，他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弟兄，那时候呢，那个有一位新教士来到他们当中讲道。那这个新教士呢，他讲道常常就是他讲完道以后，常常就在门口哈，然后就跟每一个握手，然后他就问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好，那一个弟兄呢，好，他是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是一个医生，而且是很品性很好的乖乖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呢也很帮忙很多的服事，好，人家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弟兄。好，可是这个弟兄呢，而且他来聚会也都坐在前排。好，那可是呢，这个新教士呢就说你重生了没有，然后他就说重生了。好，那新教士就说话是对，声音不对。然后一下又说你的眼睛是死眼啊。好，那这医生就觉得说哪有人这样讲道的呢。好，那连续三天都跟他问他你重生了没有，然后就说你是死眼啊，好，眼睛是死的。结果这个弟兄呢，感谢主，他没有因此气愤愤的走了。在他们那个教会里，很多人被这个宣教士问啊你重生了没有，就很气就跑走了，然后这个宣教士就不放过，就跟着去一直问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他就知道你没重生，所以他一直要问你。可是有些人那问呢，他就老自己就起来了，就非常的气。好，就说为什么重生关你什么事。好，那这个宣教说有啊，当然有关我的事，因为神要我问你啊。那有很多人气愤愤就离开教会，可是感谢主，这个弟兄他没有。好，他就觉得说哇，他怎么说我的声音又不对，我的眼睛又是死眼。然后他就觉得他需要为这个祷告，所以他回去他就祷告，他说主啊，为什么宣教士说我的眼睛是死眼呢？因为他是医生耶。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说我呢？那主啊，我到底有什么罪呢？我到底有什么，我真的是眼睛瞎的吗？我有什么罪呢？请你光照我。当他求主光照的时候呢，他说他闭着眼睛在祷告，可是神就开始给他看见他一样一样的罪，一样一样的罪。结果他眼睛睁开也看见他的罪，他眼睛闭着也看见他的罪，而且连从小的罪，从小到大的罪，一样一样都演出来给他看。哇，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可是就在他神把他所有的罪显给他看以后呢，神就给他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血一滴一滴的流，流到他所犯的罪，然后他的罪就都洗干净。耶稣的血一滴一滴的洗净他的罪。啊，他就感动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好，那然后他深深的悔改，真实的重生了。所以他就说哇，感谢主，我真的重生了。好，所以他就明天呢，隔一天呢，他就去坐在，又是坐在前面，他看看宣教士今天还会不会问我你重生了没有。结果他就坐在那个，隔天来坐在那位置呢，那个宣教士就说你今天要做你重生得救的见证。那这个弟兄呢，那样一个真实重生以后呢，他回去，他骑着脚踏车回去，一路上看见人都看见每一个都是瞎眼的，他看见在路上走的人一个个都是瞎眼的，然后他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他就去告诉，就把脚踏车一放，就去拉着人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好，就那个人就说那我要怎么信呢，他说你现在跟我跪下来祷告，好，求耶稣洗净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啊。那个人就跟他跪下来祷告接受主，他一路上就带了好多个人信耶稣。然后这个弟兄回到家呢就一进门就跟他太太说，太太啊， 我对不起你，你这十几年来你一直没有重生，就是我的罪过。因为他太太虽然都跟着他去聚会，只是因为这个丈夫没有重生，因为这个太太呢，这太太本来就不信主的，嫁到他们这个信主的家庭来，可是从他们的身上呢，他没有看见那个真实重生的生命，所以这个太太呢只是去聚会而已。那这个先生一回来就这样跟太太说，太太我对不起你，我亏欠你，你十几年来没有重生就是因着我的罪过，好，请你赦免我，好，我现在已经重生了，你赦免我。而且这个先生不但讲了，眼泪都掉下来大哭，他真实的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在他的里面，请他的太太的饶恕。结果这个太太快乐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发现他的先生改变了。好，那所以呢，这个太太呢也真实的重生了，她也真实的悔改，认识了耶稣，重生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弟兄，他本来是富足的，他觉得他富足，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家人都很爱主，他都去聚会，也做所有基督教外面所该做的他都做了，他会奉献，他会在教会里有服侍帮忙，可是他里面没有重生。好，那可是当他重生了以后，他就开始饥饿了，对不对？所以神说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好，那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他觉得很富足，他可以聚会了那么多年，从小聚会到大，他一直是空手回去的，空手回去。可是呢，当他被指责，他就开始虚心下来了，饥饿了，他就得饱美食。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登山宝训，耶稣讲到天国的律法，第一条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要得见天国，你要进入天国，第一个条件就是虚心。那个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邻里贫穷，邻里饥饿，天国就是他的。好，那所以我们到底是富足的还是饥饿的？好，那个很影响我们到底现在的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好像有一位基督徒哈，那他呢他就是在他的教会呢他们有很多人都在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好，那这个基督徒呢，他就别人也介绍他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那他就说哦，我不必，因为我的孩子都很乖。好，可是呢，他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一个个都说他的孩子好有问题啊，整个主日学班上就是他的孩子最难教，最有问题，而且这主日学老师很担心这个孩子继续这样下去怎么办。好，那可是呢，他的家长呢，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他的孩子的问题，他觉得他的孩子很乖，所以他不需要听如何教养孩童。好，那这个叫做富足。我们觉得我们很富足了，我孩子很乖啊，很乖，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背后显在别人面前是什么的问题，你不知道。好，所以当别人来跟我们讲什么什么的时候，讲说哎，我觉得你的孩子该怎么样。好，有一些父母呢，当主日学老师跟他讲到他的孩子要注意什么的时候，他就觉得被冒犯了，因为他觉得你讲我的孩子就好像在讲我，表示我没有教好什么。人家来跟你讲是非常的鼓起勇气，很为你着想，为你的孩子着想才跟你讲的，你不要觉得被冒犯，你应该很感激。而是这个老师一定不是无缘无故来跟你讲这个的，一般老师都不太敢去跟父母讲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心中最好的宝贝的，人家不敢讲，人家会去讲，真的是非常的爱你，鼓起勇气去告诉你，一定要留意听，因为那一定是你孩子真实的行为表现。很多孩子在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父母背后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当老师或者别人告诉你的时候，那一定是真实的，那你要虚心下来，你不要还觉得那么富足，觉得不会，我样样都有，我的孩子都很乖的，没问题的。那你看那个夫妇之间也是这样，那个每一次家庭更新协会他们办那个夫妇的讲座啊，我有一次听那个台湾的那位叫什么简春安，对，简春安教授，他讲到就是夫妻间的相处啊，那他就讲到说，为什么弟兄这么少，男生少的不得了，大部分都是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男生很多丈夫都觉得我的家很好没有问题，回去太太都乖乖做饭呢，太太都听我的，我家没有问题。他不知道那个暗潮汹涌啊，他不知道很多太太已经里面已经一直在等着孩子快点长大，快点长大，我就准备跟他离婚。真的，很多丈夫不知道，我们牧师知道，很多丈夫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可是先生觉得没问题，我说一就是一的，我在家里很有权柄，他都听我的。可是他不知道对方一直在压抑，已经很长久的不快乐，很长久的痛苦，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丈夫就是他富足嘛，他觉得很富足，我在家里是霸王啊，都听我的。那所以他必空手回去，到老了就空手回去了。反过来也很多妻子是这样，有些妻子呢就觉得我只要一凶我先生就都听我的，我只要骂一下我先生马上都顺服我的，没有问题，我现在绝对不会有外遇，他都很听我的。那他不知道这个也一样暗潮汹涌啊，那个先生也是就是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到一个地步分手就是分手，他再也不，那个妻子再怎么说对不起，好了，我现在愿意温柔，我现在愿意顺服你，我现在愿意尊你为头，已经没用了，因为外面人家顺服他的多得很啊。那所以很多姊妹特别是那个先生脾气好的那个姊妹太太脾气常常都很大，因为我们不是太多的这些夫妻啊，那个我发现男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在交朋友的时候，妻子那个不是，那不是妻子，女朋友任性一下什么，他好好好对不起啊，他就一直总是一直去顺着他顺着他，可是呢他久了他就会觉得不可理喻。男生刚开始他不是吵的，女生有什么就发作出来，可是男生不是，他就觉得好，我让我让，可让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太过分了，我就完全跟他分了。那个姊妹是完全没感觉的，因为他觉得他都听我的很体贴啊，他觉得他一直占上风。可是呢到那时候他一直要挽回这段交往已经挽回不过来了，那个男的不说不说不说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要断，我真的我讲的都是事实发生的，那个姊妹仗势的，我们两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两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可是这个弟兄他说对我知道是神的旨意，可是我真的顺服不了，我们也去跟他谈了，说你们不是当初都清楚神的旨意吗？这弟兄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受不了他的脾气， 受不了他的情绪化，他就没办法。那而且哦，那个姊妹都是吓一跳的，因为她觉得哎，每次都是我只要任性一下她就亲我，怎么现在就这么绝了，说分就是分，怎么样，我说我以后愿意顺服你，我以后愿意柔顺，我以后都愿意听你的话，都挽回不过来了，是吧？富足嘛，那个每次，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对不对？叫卑贱的身高，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所以你特别在家中啊，不要有某一方特别的有权柄，两方要平等一点比较好。好，这个如果永远都是有一方占高峰，另外一方永远都是听他的，因为他就像王一样，好，无论是男的或女的，好，风水会轮流转的。真的到一个地步会180度转过来，到某个年龄的地步的时候就会180度转，所以我们最好都不要做那个有权柄的，常常愿意做低下的、卑贱的、顺服的。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很多人他觉得他在婚姻上很富足，哎，我在家是王啊，是老佛爷啊，慈禧太后啊，或者我在家是希特勒啊，可是呢，你会发现，你如果觉得自己是这样子，你要留意，你已经在富足的状况底下，你自以为富足，这叫自以为富足。神说你是瞎眼的，你是瞎眼的，你不知道。神爱你，神说他所疼爱的必责备管教，他不会一直让你当王的啊，他不会一直让你当慈禧太后的啊，你一定要柔软低下来，那否则你会空手回去，空手回去到时候什么都没，配偶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好，我们绝对不要用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死性子，好，我们的要挟来胜过对方，不，你永远只有用基督的爱、基督的谦卑可以胜过对方的。主耶稣的谦卑，他的爱是无往不胜的，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得胜。好，那所以像我们有一位有一对夫妻呢，我那时候去他们家啊，那就是夫妻好相爱啊，哈，那他们两个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饥饿的，所以就得饱美食。为什么饥饿呢？就是很虚心，哈，他们听了所有关夫妻的教导，夫妻相处的这个教导，哈，他们两个就回去都照着做。而且特别是一般弟兄常常很不喜欢听这些，因为他觉得婚姻是很简单的事，电脑才难，哦，婚姻不太需要花什么时间的，哦，反正我薪水给他了，我爱他就是了嘛，然后他煮饭给我吃就好了嘛，他觉得婚姻是很简单的。那可是这一对夫妻呢，这个弟兄他是个博士，他的姊妹呢他们夫妻两个呢都很愿意听了就回去就照着做，就照着做啊。那结果呢，他们两个变得那么相爱啊，那变得那么相爱，你知道这台湾呢，你要叫另一半叫亲爱的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他们两个都这样写。而且那弟兄这个他以前在大学时代，他说他是木板铁板的，就是说他觉得不会有女孩子会要嫁给他的，就是没有什么口才啊，哈，啊，很死板啊，这样子的，嗯，啊，不会什么美言的，不会讲什么美言这样子的，嗯，可是呢，他居然也会叫到他的亲爱的，那我就觉得他们夫妻就是很有学习精神啊。那个婚姻的教导都是教导说夫妻哈，每一周哈要称赞对方哈15分钟哈，这样。 那结果呢，那个这个先生呢，他就说，这弟兄他说，他说江姐，我可以称赞我太太啊，连续称赞三四十分钟都不停的，还称赞不完，他就是这样子。好，那一天呢，我接他家完毕以后，他送我回去，那我在路上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改变这么多啊？哈，我说你进步好多啊，哈，你是怎么改变那么多的哈？他说没有，我觉得我学的还不够，哈，我还要更认真的学习怎么去爱我的太太。好，那哎呀，我听得好感动。好，那我说那你那个转变的关键点在哪里？他说转变的关键点呢，就是我发现婚姻是很需要学习的。他说其实比修博士还要难，还要深奥，是需要用心去学习的。好，那所以哎呀，这个木板石板铁板的居然可以变到这么柔软的人呢，好，这么体贴他太太的，好，我看了好感动。好，那我觉得他就是很虚心，虚心。所以呢，一个丈夫一个太太，如果他常常还觉得不我还爱对方很不够啊，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你就需要知道他们前面的幸福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再更幸福。可是如果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他就说我对对方已经够好了，够好了，我看很少太太会像我对先生这么好的，这么顺服的，很少先生会像我这样对太太这么好，我已经对他很好了，那就表示你们到此为止，就是没有办法再进步了，这叫富足的会空手回去。神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好，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谢谢。大家不要把这个盖起来，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看的都在路加福音里面哈。这里讲到一个富足的跟一个饥饿的一幅图画，对不对？你看那个法利赛人他多么富足，他是一种以宗教行为的富足。他所有那个在宗教里面呢该有的行为他都有了，所以他觉得他很富足，他很富足。所以他说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他的祷告呢是说什么？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们要留意，我们祷告不要自言自语，祷告是在对神说。他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看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别人，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那个人这么不冷不热，看我都这样，我有这样，我有那样，我有那样。那可是呢，另外一个呢饥饿的人是什么？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这叫做饥饿的人。那么虚心的人，因为他饥饿，他觉得他很穷，他很穷，他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啦，只能垂着胸啊， 连抬头都不好意思。好，然后他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所有祷告只能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恩典。好，那就是这样。结果一回去呢，这人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对不对？好，所以那个富足的呢，他就变空手回去了。那这个饥饿的呢，他就得饱美食了，他算为义了，知道吗？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我觉得，就说我们奔跑天路，不在乎我们的本性多不好。我举例说，两个基督徒 ，A 基督徒跟 B 基督徒。好 ，A 基督徒呢，他说他在教会里又有服事，对人很有礼貌，那很懂事，跟人很会礼尚往来，那就说你整个看起来就是他的各方面都很好。那 B 基督徒呢，就是很明显的脾气很大，说话很冲，比较骄傲、狂妄和自私。好，那可是 A 基督徒呢，他就是里面常常会觉得说，他怎么这样，到现在还这样，他怎么都不改变。那可是呢 ，B 基督徒呢，他只要有机会一听到教导，他就有悔改；再听到教导，他就有往前去。所以这个 B 基督徒就一点一滴的一直在前进，一点一滴在前进。可是这个 A 基督徒呢，就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总觉得你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啊。好，那就到后来呢，你会发现那个 B 会算为义，他会跑得更快更快。我们看见很多这样，可是你会发现 A 还是停留在他很多天然人的好。你知道天然人的好真的很难主人进天国，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去，你会发现天堂一大堆都是大罪人，因为大罪人比较饥饿，他很清楚知道我哪里不好。可是那些世人看为品德蛮好的人呢，他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瞎眼困苦可怜，他不会，他觉得我还蛮富足的，比起来我都比别人懂事多了，我已经比别人这个算是这个爱主多了，我的行为比别人好多了，我都会顾到别人。不像那个低基督徒总是自私，抢位置都抢第一，都不会顾到别人。我常常都谦让，所以我都坐最后一排。富足的必空手回去，不在乎我们外面的行为怎么样。那个富足不是你外面所拥有的，你宗教行为拥有多么丰富，你宗教知识拥有多么的丰富，可是你都要里面一直饥饿。什么时候你不饥不饿，那就是你已经自以为富足了，要留意。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47节，我们注意看哈，看这里面的描述。虽然可能有些人已经熟了，希望你不要觉得自以为富足。我们好好的看，看神的话。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裤，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
好，谢谢。你像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会请耶稣来他家和他吃饭，表示他对耶稣的讲道呢，他还觉得蛮有摸到他的心，哈。所以我想他会觉得耶稣大概是个先知，哈。那所以他请他来，他不像别的很多法利赛人更骄傲，哈，马上就离开耶稣了，根本不想听耶稣讲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比其他的法利赛人又更好一步了，可是呢，你看他，可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你看他请耶稣来呢，那结果有一个女人跑来了，那这个女人，这个罪人跑来了，所以法利赛人心里怎么说呢？39节，法利赛人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法利赛人他请了耶稣来，可是呢他还是把自己当作第三者，旁观的第三者在那里看。他请耶稣来不是要来渴望耶稣多对我说话，像玛利亚就是饥渴的要听耶稣讲话，耶稣的话就那么滋润他的心，叫他的心灵得饱足。他不是，他就是请他来吃饭，就是吃个饭，然后呢他就像一个旁观者在那评判。他如果是个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这个有罪的女人，她不知道知不知道？好，我要来看看她是不是个先知。她要来审判，要来分析、评判她是不是个先知。好，她会不会看人？她会不会知道人的隐情？好，她就是这样。所以呢，当主耶稣问她问题的时候呢，你看她，主耶稣说她什么？断得不错。他很有判断的能力，他是个评判家。好，可是呢耶稣来到这里，他除了说好请他来吃饭就是请他吃饭，他没有其他别的爱的行为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女人，有罪的女人，她怎么样？她站在耶稣的背后，站在背后，她就是觉得那么卑微，然后呢挨着他的脚哭，然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好，然后用嘴一直去亲亲耶稣的脚。好，然后呢他把他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因为他觉得呢他最宝贵的呢也只配抹在耶稣的脚上，那个香膏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他觉得也只配抹在耶稣的脚上。他就是那么的贫穷，那么的虚心。结果呢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 赦免了，都赦免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多。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对耶稣那样子的虚心的那样充满了爱的那样服侍，那么充满了爱虚心的在服侍耶稣，那么细腻在服侍耶稣，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了，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去服侍所以他才赦罪，是因为他有这个爱的行为表现，就证明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赦免了，所以他会产生这个行为。那法利赛人呢，虽然他有很多宗教的知识，可是你看他对耶稣啊，请你来吃饭就请你来吃饭，他没有那种虚心的那种很谦卑的去服侍耶稣，各方面很细腻的要去服侍耶稣，就表示他许多的罪都还没有得着赦免。有啦，他有被赦免一些，他说甚至他的赦免很少，为什么？因为他很富足，他不觉得他需要被赦免。大家发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环境，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么细腻虚心的一直要去服侍他，那么体贴无微不至的要去服侍耶稣，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赦免已经少了，知道吗？因为我们最近觉得很富足，我不需要耶稣赦免，我最近有成根灵修，有等候神，我都还服侍了，做了很多饭给人吃，我还带敬拜带查经，哦，我查经我查得好好，我把这个贯串起来讲的叫人很得帮助，可是我们富足起来了。所以呢，什么时候我们富足，你一定要快一点知道我里面有没有饥饿。有时候宗教产业的丰富会叫我们富足起来，你知道吗？以至于我们又变成空手回去。你会发现一个教会常常他们本来产业很丰富，我说的产业就是他们的比如说属灵书刊啊，他们教会所出的一些无论是书啊录音带啊、很叫人得帮助的产业很丰富，可渐渐的人就开始富足起来了，觉得富足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渐渐空掉了，就空手回去了。我们永远没有外面的任何什么东西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富足，你知道吗？在神眼中的富足都是里面的，就是那个我常常很饥饿这样的人就是富足的。在神眼中的富足，我里面很饥饿很渴，在神眼中他就是富足的。富足呢，就是我知道我能，我有，我可以怎么样，我会，这就是富足的人里面觉得的。他里面觉得我可以我会，他说我都知道了，就是富足了。你会发现他马上就会变成空手回去。当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每次来聚会每次都空手回去的。你觉得可是神实在爱我们，在神对老底下教会特别说神所疼爱的弟子被管教，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什么，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啊，你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不是，他在以弗所书讲到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好，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神爱我们，所以有时会借着人给我们责备，当我们自以为富足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责备，可是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说不会吧，我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可怕吧，我没那么差了，还不错，我还好嘛，我没那么坏啦，我还可以啦，这个都是富足。我们富足，我们觉得没那么缺嘛， 或者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法利赛人，我不错了，我请耶稣吃饭呢，我请耶稣吃饭，可是我并没有尊重耶稣，我并没有敬爱他，我就是一个请他吃饭，然后叫我的仆人去服侍他。我不是像这个有罪的女人，自己亲手在那服侍，在那那么细腻，而且觉得我能够服侍主是那么不配的。我发现有很多那个婚姻有变故的妻子或者丈夫都特别的饥饿，特别的邻里贫穷，特别的可爱。为什么？因为他遭到婚姻的打击，所以面子没了，自尊没了，因为觉得是被撇弃的。可是因此呢，他整个就变得那么谦卑，那么虚心。所以我们的姊妹会有很多都是婚姻有变故的太太来，就发现他们来没多久就进入神的同在，很快就进入很丰富。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饥饿，非常的饥饿。一个人到了离婚的地步，前面已经都不知道多少年日的长久的痛苦了，才进到离婚的阶段。所以当他进到离婚的阶段的时候呢，那个很长期的痛苦已经把他所有的富足都做掉了，所以他那时候非常的饥饿，以至于他就很容易进入圣灵很丰富的水流里面。而一个姊妹，她本来很骄傲的人，好，她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很骄傲，后来她就婚姻发生变故离婚了。哇，她说她离婚以后，她就发现他离婚以后，然后他信了耶稣，哦，然后他就对耶稣如饥如渴，他每天可以从早就这样一直坐在主的面前，读圣经，然后读一读就亲近神，啊，亲近神，然后又在读，又在亲近神，他整天就是这样一直，他就说，其实那时候都没有人教他，他就这样一整天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为什么？饥饿了好几年了。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婚姻没有这个外遇的问题哦，配偶并没有什么外遇问题，啊，配偶也都是同一个教会，也都还不错，啊，还不错。那太太呢，常常就为一些好细小的事情就非常的计较，然后就生气，再发脾气。为什么？因为很富足。富足就使我们那个整个人就高升起来，老自己就很大。可是你发现那些先生有外遇啊，哦，离婚的啦，哦，或者太太有外遇的，哦，真的非常的虚心，非常的谦卑。那他们里面就一直在信上富足，在耶稣的爱里面富足，在谦卑里面富足，在神的面前他们真是富足的，真是富足。在人的眼中他们好像是可怜的，没有丈夫，或者说没妻子没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在神眼中是极其富足的。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像我们有一个小家，这个小家呢，几乎一个个不是先生有外遇，就是孩子来到了青少年啊，问题真大，使父母痛苦的不得了。好，哦，要么就是跟婆婆的问题很严重，好，哦，大部分就是另一半还没信主，好，哦，啊，所以给他逼迫很多的不容易，要么就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好，哦，哎，可是你发现这样呢，这一小家就很复兴，因为大家都是饥饿的，都是贫穷的，都饥饿的。那，我们很需要求主，真的把那个饥饿一直赐给我们， 我自己读了路加福音第七章，圣经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可是我前天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女人她每一个动作那么深深进到我的心，我说主耶稣，让我也要这样子，让我也要这样子，这么虚心，这么细腻的来服侍你。这个女人每一个动作那么深摸到我的心，我说主，我也要像她这样。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会了，我会服侍，我们就会服侍得很粗糙。我们服侍就是这样，一直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一个饥饿的人。在诗篇，对不起哈，最后再看这一篇就好了。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
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谢谢。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呢，你会从整本圣经很多都讲到一样这个法则。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在圣经里面讲他的救恩是为困苦人预备，困苦人预备的。所以你如果富足，你如果高傲，神必使你降卑，神必使你空手回去。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很困苦，你很饥饿，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好，那可是留意，不要因着困苦呢，使我们里面产生苦毒。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一些配偶有外遇的这个，好，一些人向着神而去，他就饥饿，一直得到饱足，他一直得到美食，真实的美食。可是另外有些人另一半发生变那个就是有外遇的呢，他就落在自己的苦毒里面，好，那成为无止境的痛苦。所以两种反应，你只要向着神而去，我告诉你，所有的困苦都要成为你的极大的祝福，你就天天有美食可以饱尝。那另外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主祝福我们了，你要再变为饥饿；什么时候主给我们富足一点，我们赶快要再变为饥饿。你不要一直停留在外面所给你的这些富足的里面，否则你就会空手回去。好，那求主要厉害的吸引我们，加添我们对他的饥饿，把那个饥饿感一直赐给我们，好，那是最有福的。你会发现一个孩子他常常很饥饿，表示他的肠胃消化很好，很健康。好，那他如果就是不饿，什么都不饿，你用什么人参七药给他补啊，什么东西给他补都没用，因为他不饿，不饿也不渴，没多久就生病了。所以我们要求主一直加添我们的饥饿，每一次你要每一天你要留意，在我的里面有没有饥饿，有没有饥饿。如果没有，求主，你可以跟主求，你可以跟主，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居然这么富足，一点都不饿，主啊，你开恩可怜我，求你来吸引我，加添我的饥饿，加添我的渴慕。好，还有呢，光照我。神说你要悔改，你悔改你就饥饿了，你悔改你就发热心了，要为自己的不忍不热悔改。好，那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富足起来。我们传福音了，你有没有发现传福音最有功效的地方在哪里？医院里面，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有些将军啊，你以前去他家跟他传福音，他把你赶出去的。但是这些将军到了医院，哇，你去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管将军什么，只要一到了医院，他整个人就饥饿了。 不是肠胃饥饿了，灵里就谦卑下来了，所以那时候耳朵就开通了。所以困苦呢，可以使我们的耳朵开通，使我们耳朵开通。好，可是神的目的呢，是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带到丰富之地。那我们不需要等到到医院的时候耳朵才开通，对不对？我们至少平常就常常谁都可以跟我们说话，我们耳朵是开通的，这就是一个饥饿的表现。好，那这个不冷不饿，不冷不热，好，很饱，这个都是富足的表现。好，但是饥饿多么美，你只要饥饿，你一定吃得到美食，你去哪里都去吃得到美食，你每天都可以一直吃到美食。所以求，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需要知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神如果跟我们讲话，我们已经听不见了，神又差派人来跟我们讲，我们不要觉得还好吧，我没那么严重吧，我没像你说的这样，那我们真的是瞎眼到不得了了。因为就是听不见了，已经重听了，神才差派人来跟我们讲。如果差派人来跟我们讲还听不见，那真是叫耳聋了，耳聋不但眼瞎还耳聋。所以我们要求主真的要开通我的耳朵，好，明亮我们的眼睛，好，把那个饥饿赐给我们，好，主啊，好叫我们天天得饱美食。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34首，颂赞诗选334首，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的耶稣。求主每天吸引我们，把极厉害的饥饿赐给我们。我们起立唱，我们要充满着火热来唱这首诗歌。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的耶稣，法利赛人，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懂得饥渴的来爱他，来用把我们的爱香膏浇奠在他身上，却在那儿觉得说，不错，今天在敬拜带的还可以，今天什么灯光还可以，今天人数怎么样，今天怎么怎么样，我们没有时间去管那些。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第三者的评论家，还要每一次。我就是像那个有罪的女人，我要来爱她，我要来把我的香膏浇在她身上。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预备来，我心中饥渴的爱慕。